我们在分享今天的安息日信息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配得所有的敬拜、尊荣、感谢、赞美、权柄、荣耀、圣洁。主啊，今天你要通过你自己的话语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个我，让我们和这个你这位创世之先永久的源头合而为一。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奥秘，也是你的奥秘，今天你要为我们打开。不论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无论他在哪里，主，凡有耳的必要听。奉爱子耶稣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这周妥拉仍然是内容非常的丰盛，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但是求圣灵带领。那么我们知道这周的妥拉叫做菲尼哈品哈斯，然后我有感动，那么就像我的题目给大家展现一样，他是一位拈阄的神。怎么叫做他是一位拈阄的神？那么我相信这周妥拉无论是新利被神审判，菲尼哈站起来，乃至希罗菲哈的女儿们突然出现，以及神耶和华再一次吩咐他的节期，都在神的这个阄的当中，一切的奥秘都在他的手上打开。所以我觉得今天神阿巴父要对我们当中有耳可听的说话，今天将是一个很奇特的转捩点。如果你一直在神学团队，你会一直听到我们一直在转捩，我们一直在一个转折一个转折。因为为什么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转折点？因为你要突破，转折是为了突破，上到一个正道，对不对？开个车子走路你也可以，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路，你要转一下，转一下你就要突破，你要转折，你要突破，然后上一个新的道路。所以神是非常奇特的神。那么这周的妥拉在25章10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就把菲尼哈点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这一周希伯来文的题目，平哈斯菲尼哈。但是我们提到菲尼哈的话，我们知道上周的妥拉结束在一个什么背景。那么我想只用一句经文，就是用启示录的2章14节和大家说一下，其实上周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用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点出来。那么在上周下午我们在一起分享妥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都非常诚实说，起初读神的妥拉圣经的时候 不觉得巴兰哪里坏，这巴兰讲话很柔软，很温和，也很转折，没有跟神就是这个硬来，就是抵着干，也说没有说一些背逆神的话。哎，他到底错在哪里？第一，他咒诅神的百姓，明知故犯，这百姓是我要祝福的，你不能咒诅，但是如果你还是要咒诅，你去吧，我掌管你的口。他没有，他觉得他七次咒诅以色列发现全是祝福，他就回家了。你以为他回家了？他没有，他做了第二件更邪恶的事情，导致他必死无疑。那么启示录2章14节，老约翰讲了，其实不是老约翰，是老约翰记载了耶稣说的话，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就是他用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绊脚石放在你面前让你跌倒，对不对？那什么，他放的这个绊脚石是什么呢？叫他们吃祭物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我就不再重复25章1节上周妥拉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么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的事情，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所以菲尼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做的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所以菲尼哈站起来将行淫的这两个人，正在行淫的当下，把这两个人用一根枪同时刺透，把他们两个人一起刺透杀死。 那我们先要来看巴勒他到底邪恶在哪里。你知道他跟巴勒说，你就用那个拜假神的摩押的女子，要那种艳丽的去引诱以色列民。然后就什么就什么，对不对？但是这些摩押拜假神的女子竟然到了以色列的营当中，这个我在想的时候已经感觉到非同一般的事情，就是有人到了你的家里，在你家里打个地铺，盖了一间房子，在你家里公然来敬拜假神，来膜拜假神。所以英文写得很清楚，就是他勾引以色列，因为他本身就是拜魔鬼的，他勾引以色列人在魔鬼巴利比尔的面前下拜，跪下去。因为你拜假神一定会献祭，所以你吃了他的祭物。而不仅如此，我们一定要记得，所有拜假神的，所有拜假神的，只要你不是拜耶和华、拜耶稣啊、拜耶稣基督的，所有拜假神的必须会做一件事情，否则不叫拜假神，就是行淫，身体上的淫乱，那是一个完整的拜魔鬼的方式。如果你想区分说什么是拜魔鬼、拜真神，我不用跟你讲一套宗教的理论。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敬拜什么？耶和华是圣洁的，耶和华是圣洁的，但是魔鬼是淫乱的。那么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哈，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如果你拜的真神，你就会像神一样圣洁、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如果你拜的魔鬼，你就会像魔鬼一样成为可羞耻的、可憎恶的。所以说哪里有魔鬼，哪里就有淫乱。当你拜魔鬼的时候，淫乱就会发生。如果没有腓尼哈站起来，你知道被瘟疫审判的这个手法，瘟疫杀死以色列人不知道多少。如果腓尼哈不站起来，当场把这个行淫的人、行恶的人当场就杀死的话，很有可能犹太拉比们都非常认知，很有可能以后敬拜耶和华的这个所有的行为，这个拜耶和华的这个行为当中，会公然正式的放进跟女子或者是男子行淫乱的这个环节。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我们当知道做这件事情的是谁，是西缅支派的一个 prince， 是西缅支派的一个首领，他跟米甸的那个首领的女儿哥斯比在一起做这件事情。这代表是说一个属灵的两个领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灵界带下来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所有人都会跟着西缅支派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心力是首领。如果没有人出来制止的话，大家会以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而且所有人，不是所有人，很多人都会去跟着做。所以耶和华告诉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说一句话，9:10，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眼中是相当宝贵的，是相当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也是要圣洁的。所以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你像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无花果很容易烂，如果你不及时把它摘下来吃掉的话。所以我们去以色列，我很喜欢吃无花果，回到以色列我都会买一盒，但是我必须找到跟我一起分享，然后很快就烂掉。所以你记得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两筐无花果，一筐是非常好的，一筐是非常烂的。所以在耶和华眼中，我们是摘下来出熟的一个果子，我们不是烂果子。但是神说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敬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所以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那么腓尼哈做了这件事情，这周就是我们妥拉的开始。神说什么？今天妥拉神说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了，我用诗篇的106:28-31，看看历世历代的圣人再回头看这件事情，他们从神的灵的这个激动之下，他们的一个评论是什么？他 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你知道拜假神吃他的祭物，在魔鬼的日子向魔鬼献祭，然后行淫，这是一整套与魔鬼立约的完整的程序。所以这一周妥拉神吩咐了他的节期，意义非常巨大。所以诗人继续说，他们吃了祭死神的物，括号原文祭死人的物，你死神你又看不见，但是你拜死人的东西你吃了，这等于是与巴利比尔联合。你知道我们巴利比尔什么意思？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学了Jonathan Cahn 众神回归的课程，你会知道巴利是朱巴利，巴利就是一个代名词，我的主，就是所有的神都可以是巴利。但是巴利这个魔鬼的这个名号跟这个名号很大，称为他是主吧，我们也称为我们的耶稣啊是主，但是在魔鬼的里面把奥就是也是主的意思。所以在过去的地方，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把它魔鬼化，然后定一个他的名字，魔鬼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巴利南多嘎南多嘎。所以石亭那个地方叫巴利比尔，比尔是旷野，是平台平原，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魔鬼叫比尔，巴利比尔。所以他们在巴利比尔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个时候菲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所以他在菲尼哈在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神马上讲话。神讲话是什么？对不起，为神为菲尼哈辩护。我就想说，神主动讲话，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摩西跟亚伦的请求说主啊你讲话吧，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留意一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菲尼哈，他没有直接说菲尼哈，神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他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他先肯定了菲尼哈，所以这等于是为菲尼哈辩护。因为菲尼哈为我有一颗祭邪的心，以我的祭邪为心。菲尼哈不是说有一颗祭邪的心，菲尼哈是以神的祭邪为心。祭邪我们也可以翻译成嫉妒记恨火热，但是在神的里面这个祭邪是神圣的嫉妒。所以我们谁都可以是记恨嫉妒祭邪的，但是我们要以神的祭邪为祭邪。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位神的圣洁，我们一定要熟悉他的妥拉教导，什么是他恨恶的，什么是他喜欢的。基督徒不能自说自话，不能自以为意，所以基督徒需要每一周安息日就坐在这里学妥拉，听训诲，听完了回去活出来。一周不够，一周哪里够？你一天24小时在做什么？一周安息日就一天，一个小时坐在这里听完了，塞欧那拉。所以现在我们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每天都要去默想。一个人默想是不行的，都要找人去一起来分享。这是犹太人学习拉比的方式。有一次我在查这个 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 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犹太人他们在一起学习妥拉的时候，这本妥拉学完了，他们进入到下一本妥拉，拉比都会带着他们一起做这个宣告，要刚强要刚强，我们要刚强，我们进入到下一步妥拉的学习当中。学习妥拉要刚强壮胆的，要不然你走不下去。因为不是学一个知识，你要活出来。很多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是跟妥拉相反的，所以你要刚强壮胆，纠正自己的行为。妥拉不是参考，妥拉不是你的一个哲学，妥拉不是你今天有时间表空了我们去教会坐一坐听一听有人今天讲什么。妥拉是你的灵魂，如果你不懂妥拉，妥拉很深的，如果你不能知道妥拉里面的深意，你读那些所谓的新约圣经你根本读不懂，你读不懂。如果你读懂了，你今天早活出来了。不要被我冒犯，我就这样活出来的。我才发现妥拉使我的眼睛打开，我才和这一些从小学妥拉的犹太使徒们，彼得、约翰、路加、马可、马太、保罗，他们同感一灵。因为他学妥拉，我也在学妥拉，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们知道妥拉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刚才讲到哪里？神为腓尼哈辩护哈，没有人说要为腓尼哈讲话。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已经学了，自从十个探子那个探以色列地到可拉一党大探亚比兰，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马上如果神不出来为腓尼哈辩护的话，我跟你讲，下一秒钟就会有人在会众中带起来带头骚动哈。现在你看看各国动不动就开始起义暴动，说这个国家怎么了，但我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是对的，但是你仍然知道这个骚动暴动里面有人在挑衅。我完全相信很马上就会有人说腓尼哈杀人了，腓尼哈杀了以色列的领袖了，马上就会有人聚集攻击腓尼哈。你知道这样的一群会众，连摩西跟亚伦都可以攻击，他们甚至不知道在做什么，攻击耶和华，一个腓尼哈算什么？所以耶和华马上讲话，耶和华先对摩西说话，但是他对摩西说话全会众都听见了。哦，腓尼哈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他以我的祭血为心，要不然所有人就在我的发怒之中死在瘟疫当中。所以这句话下来没有人敢动腓尼哈。但不止如此啊，不止如此，之前我们大家要知道，刚才讲到以神的祭血为心，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烈火吗？你知道他是祭血的神吗？你就从妥拉的这种妥拉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历史故事，你才需要认识我们这位神，他祭邪到他用严格跟严厉都不足以表达他的圣洁跟祭邪。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我盼望你在讲这句话之前，你先认识我们的神是烈火，他是祭邪的神，要不然你不要跟我讲你爱神跟爱人，不要亵渎神，神是圣洁的，他祭邪，他祭邪，你祭邪吗？下一个，所以腓尼哈被神这样的一个保护啊，这个肯定了之后，没人敢动啊。刚想有人起来要杀腓尼哈，神这一句话下来，每个人都安静。下一句话是神对腓尼哈有个奖赏，就是赐给腓尼哈跟他的后裔当祭司职任的约。哇，这个祭司职任，你知道我们刚刚学过可拉过来，可拉是干什么？可拉一党哥侠族的人，他们贪恋祭司的职任，很多人都觉得祭司很光辉很荣耀，真的。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你知道祭司职任到底是什么吗？你渴慕，你贪恋，你羡慕，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祭司做什么，你才去渴慕，你才去羡慕，然后你才能朝那个目标前进，对不对？哎，大家一定要读马拉基书的第二章。马拉基书的我没有写在这里，大家可以翻哈。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说，众祭司啊，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这个诫命指的是什么？可以回答吗？这个诫命指妥拉诫命，对不对？妥拉诫命是神传给祭司的，所以祭司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包括整个利未支派。你一定要正确的教导妥拉。现在这个中文圈啊，这个妥拉浪潮袭过来了哈，你就到处可以听。我们在学妥拉，我们在 OK， 非常好，这是我们的意向。但是你一定要把妥拉给我讲对了，不仅要你给我讲对了，不仅要正确教导，你还要活出来。你知道妥拉是怎么讲的？妥拉是在每周的安息日讲的。所以你要在讲妥拉之前，你必须是守安息日的。然后你跟我说你在学妥拉，在教妥拉，我的脑子里第一个闪现就是有888三条。如果你没有这三条，你不是一个学妥拉，你也别再跟我说是教妥拉。第一，你必须是守安息日的，你已经离开了星期日的敬拜，守安息日的。第二，你一定是铁定你是守耶和华节期的，你不再过基督教的年历上写的基督教节日，那个都是异教节期。第三，你一定守食物律，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讲妥拉。哎，那讲到妥拉，利未记十一章你怎么教呢？所以我们神学团队的每一个人，不是我们大能大力，也不是我们真的懂，但是当我们的一个大拉比亲自教我们的时候，你不得不下来。神学团队有一个大拉比，我一说他的名字你们都知道， 这位拉比来自加利利。谁呀？耶稣啊。我只有一位拉比，就是耶稣啊，哈马西亚，一个加利利人。他教导我们妥拉，所以神学团队坐在起初我们还刚刚被神呼召的时候，牧师已经做了无数次的见证。我没有那么的聪明哈，或许很多人聪明，比我们都聪明。所以当牧者被神呼召来到日本这块地，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后来领受了异象，七个金灯台的异象。但是七个金灯台的异象，神无论赐给我们什么异象，你都要知道我们一定要懂神的话。如果你不懂神的话，你怎么做呢？对不对？我们又不是搞民间企业的，大家住在一起做个生意，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神一次一次带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亲自的去看这块地。当我们觉得我们踏上以色列地，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踏上以色列地？我们这里至少一次去过一次的有哈，还有一次没有去过的，在梦里见到他去过，那你就当去过了。就是这位大拉比也是要在带领我们走这条他的一个路，回到以色列，你开始回到这个妥拉的希伯来的圣经根源。所以当我们开始要正式决定说，哎，这个妥拉好像是不能逃避，哎，但是如果我们要开始啊，每周安息日要开始学妥拉，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些事情。牧师让我们自己去查经，然后他会带我们查经，有几件事情你们一定要搞清楚了，我们才可以决定。不管其他人怎么样，我们这几个聚在一起的所谓的同工，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同工，时间早跟晚而已。你们一定要先自己，我不能把这些真理强加给你们，你们要去自己查经，心里面要阿们。安息日的事情，守节期，这两个我们都知道的，所以我们才出来的，这里所有人都是。第三个就是食物律，那时候牧师非常的柔和说，这个食物律我反正是搞清楚了，我觉得是要守，但是我不能强迫你们每一个人回去查经，看这个是不是要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回去默想啊，我跟每个人的见证都不一样，总之我们的见证不一样，我们的结果都是一样，我们在守食物律。我记得那时候跟郭强两个人在超市里面，走到这个卖猪肉前面，我说也不是说，我说这个猪肉啊、虾呀、蟹呀，没有对我影响，就吸引力那么多，只不过我的菜谱本来就不太会做菜，就少了几个 menu， 但是我要搞清楚到底是不是要吃。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就跟着不吃了，你不是傻瓜。我跟阿毛说，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清楚我可以不吃，这没什么。所以我就非常要想知道到底这个是不是我要守。到后来就很奇妙，你只要跟神祷告，神的话一直会让你看见。所以你当你心里面跟神说是的 Amen， 你的妥拉是好的。这几个最明显的，最让我知道我在学妥拉，我在守妥拉的，就是这三件大事情。人说这是一个过程，我要搞明白，对，这是个过程，但是我跟你讲，这过程不会太长。是什么使你的过程太长？就是因为你在里面纠结，你不要放弃你的肉体的欲望，我只能这么说，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说，祭司的职任就是你要正确的教导妥拉，正确的活出来，说也得练，然后你必须要知道祭邪，你必须要知道妥拉说的什么是罪，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不对的事情。这个不是要靠你的去判断，哦，我觉得神是慈爱的，所以这件事情可以，哦，我在教会也听够了这句话，请打开圣经。所以我受过很好的圣经训练，我在以前那个传统教会有一个老师说，哎，不要这样说，请你打开圣经，把那话给我拿出来。所以他教导我们这些人去跟人家分享圣经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你们一起在查经的时候，带小组的时候，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说的似是而非，好像是合神的话。他说你们听到这些话不要慌掉，要冷静。哎，等一下，你说了一句什么观点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把圣经拿出来看神怎么说，这叫做正道。但是你必须要明白圣经。所以你要学，对不对？所以刚才说哈扎克，犹太人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妥拉确实你可以，你是要自己默想，这是你的日课。 但是你要保证你平常是有一个小组在学陀拉，因为你一个人学其实会容易钻牛角尖，你毕竟看见的少，你一定要在一个小组里面学，而且你要保证里面有懂的人，你不能瞎子带瞎子，要懂的人带，然后让所有让这小组所有人都受益往前走。所以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凭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祭祀职任，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不知道陀拉里面说的什么是邪，什么是对的，你如何坐在你如何以一个祭司的一个身份站在神面前跟人面前代罪，而不就是为罪代求，如何为以色列人赎罪的？因为神说非尼哈他为以色列人代求，为以色列人赎罪啊，因为你的一个为罪的一个代求，为罪代求，摩西跟亚伦是点香炉，有的人是非尼哈让我们看见当场把罪恶刺透把人杀死，而这都是一个代求，把罪恶止息，把神的愤怒止息。你不知道这是罪，你怎么知道去止息呢？恐怕你杀错人了，对不对？恐怕你带球带错了呢。所以很多人说我是代祷者，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代祷者，没有一个头衔 title 是代祷者。你不学妥拉学明白了，你如何为罪代球？你如何为人赎罪呢？犹太人的塔木德有一句名言哈，这周我看见好得不得了，这犹太人都说对假冒伪善和虚伪诡诈的，尤其是在法利赛人当中有一种人哈，就是一个行为像新律的人却期待非尼哈的奖赏。你知道新律做了什么？对啊，新律是首领，但是你扮魔鬼，你可以想象到说我们可以敬拜耶和华，但是我觉得人家摩押那边他们敬拜神，他们拜他们的神也不坏啊，所以我们一边敬拜神，我们也可以一边哎，今天摩押的日子不错哦，把一个帐篷搭得很漂亮，然后我们在这里摆一个桌子，哎，吃他们的，哎，叫他们拜神，他们吃那些东西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来试一试嘛，拜一下。神是喜欢多样性的，神是爱，然后他们就是开 party 狂欢，然后大家开心一下嘛，对不对？有漂亮的女人，有帅气的男人。现在在基督教会里是不是这样子？是啊，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主在启示录里面那么严厉的警告那个两个教会，别加摩跟推拉推亚？你不要觉得，哎，耶稣好啊，新约的神好 mercy。好有怜悯的，还有爱的，不像旧约的神那么严厉啊！你几位神呢？你是旧一约就一个约啊？你给我分成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啊？我等这谁这开始这谁干的？对不对？谁干的？闲着没事把一个约一整本圣经你给我分了，约定成俗。所以我们现在讲啊，旧约新约只让你觉得明白一点，要不然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实质上如果你真的看我们每周安息在前面，雅慧弟兄在开这个陀拉卷的时候，我们这里写经文，我们从来不写新约圣经，我们是写的是使徒书信，就是信耶稣啊的弥赛亚信徒用的，因为新约圣经对不起在我这里没有这个概念，谁造的谁去用塔纳克，就这本圣经。如果没有使徒书信的话，没有办法更明白塔纳，这是神的智慧。 OK， 所以一个行为像新律的人，你如何去期待一个祭司应该得的奖赏？所以启示录二章二十三节说，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就是在教会里我最听不得的一句话，就是说神知道我的心呐，我做这些罪恶的事情神都知道我的心，我是迫不得已，我扭头就走，我没有那么大的怜悯跟爱。你的心是什么，你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主啊，你知道我的心啊，所以神说我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我将这个心撕开，赤裸裸的给你看，你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不是按你的心审判你，心是诡诈的，他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把心摆正，你必有正确的行为。阿们。就回到妥拉，把这事情都讲清楚。哎呀，后牙讲那个了，这受不了，乱讲，胡说八道。所以我真的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妥拉。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是祭邪的爱，祭邪啊，你不知道祭邪，你爱什么爱，你爱什么爱，就爱跟爱，就心力跟哥斯比，就爱到帐篷里去，被一枪刺透。阿们。神定的这些规条不是来为难我们。今天的妥拉是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让你知道阿爸父那么爱我们，他有一个很大的产业要赐给你。但是你偏偏就喜欢魔鬼那一套。魔鬼是干什么？魔鬼是过来干什么的？对，偷窃、毁坏跟杀害，他杀人的。有人跟我说魔鬼不杀人，我说哈，他说不是，死了就没有那么简单，他要折磨你。我说你比魔鬼更坏，杀害、毁、偷窃、杀害、毁坏，他偷窃什么？偷窃神应该给你的产业，给你的命定，给你的所有身心灵的健康，所有的福祉。毁坏什么？就毁坏你的心田，毁坏你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被毁坏了，根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最后就是他在偷窃你，他在毁害你的结果，他就让你置你于死地。但是我告诉你，人没有死的，肉体是死的，你的灵魂是永远活着的。关键是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你的灵魂要去到有耶稣在的新天新地天国，还是要留着火黄与硫磺？硫磺与火湖的硫磺的火湖的里面，我这个字不熟啊，因为它也不在我的概念里面。所以这些话你都记住，还要再讲。所以神跟菲尼哈利的约是我跟他的后裔的后裔立的这个这个永远祭司的职任，然后这是一个平安的约，所以这个平安的约就是一个祭司的职任。所以祭司的职任，祭司的约是要带来生命跟平安的，因为你知道为罪代求，你才有平安，对不对？要不然哪有平安？只有审判，只有痛苦。所以我下面要讲的菲尼哈号，他真的是蒙了神很大的祝福。他因为为神有这样祭邪的心，他也真的是蒙福。对，我刚才忘了一件事情，现在圣灵让我想起来了。为什么神要为菲尼哈辩护？菲尼哈为什么要承接祭司之约呢？因为菲尼哈已经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对不对？他可以就是按部就班的成为祭司，为什么还要挖扎都还要特意跟他立定这个祭司之约？我有想过，那想不出来。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犹太人就知道。你知道菲尼哈的身份是非常有意思的。菲尼哈在什么出埃及记里记载他的身份哈，我要找一下这句经文写在哪里哈。出埃及记里面，就菲尼哈他是，算了别找，他是普铁的女儿所生的。以利亚撒他的父亲跟普铁的女儿生了菲尼哈，所以我们想，哎，这普铁是谁？我们就以为就普铁就是一个以色列人，但你知道这个普铁按照犹太人的现代传统来说，普铁就是叶特罗，米甸的祭司。所以我们知道米甸他是异教祭司，米甸这个异教祭司是叶特罗，但他在西乃山脚下，他来找摩西的时候，把摩西的妻子跟儿子送给摩西的时候，他就当场宣告说，耶和华是万神之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所以当场他就已经跟这位神立约，他是改信的，他不再是米甸祭司。但你知道在以色列会众当中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们或许认为菲尼哈是异教徒的孩子。在他们当中流传一句话，在以色列当中犹太人当中说，米甸那个祭司叶特罗他养了一大群羊是为了异教崇拜。那他们也会看到菲尼哈在这个会幕里也学习宰杀牛羊，他是祭司要献祭，他也说你看他跟他爸跟他爷爷跟他外公是一样的异教徒祭司，很知道杀羊宰羊献给异教神。所以他们下面就是对菲尼哈是不够尊重。但是所以神要跟菲尼哈立约，所以神的约是不看血统，神的约只看你信心的行为。只要你口里宣告心里相信耶稣是主，我相信他，你这个人就成为神家的人。管你的血统是谁，有哪一个人的血统是纯正的？我想问犹大支派的犹大，他跟迦南女子生的孩子，对不对？所以神的家里不分血统，只分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的行为。所以我们都要从这个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里重生， 接知到神的家里面，成为神家的人。所以这就是我跟补充跟大家说，所以神为什么还要特意的跟腓尼哈在立定这个祭司之约，神的用心良苦。神是非常慈爱，对不对？神为你说话，你只要行得正。那么我下面就跟大家讲说，腓尼哈的后裔真的是像神赐福的一样，他有非常敬虔的后裔。我们就举两个例子，非常让我感动哈。那么这个是讲的是腓尼哈的后裔，是马加比祭司家族的马提他亚一家，马他提亚一家，应该就是马太的希伯来文哈，马他提亚一家。那我们知道这个马加比祭司家族的这个故事我们不陌生，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马加比家族，就是每年冬天我们过哈努卡修殿节的时候，我们在纪念。为什么会有修殿节呢？因为在主前160几年，希腊大军侵入耶路撒冷，用猪血污秽圣殿，逼迫犹太人不再守妥拉，违背安息日，不要守耶和华节期，不要给儿子行割礼，不要守食物律。你看了，魔鬼他要来毁坏我们跟神的约，他不让你再守妥拉，他先从3件4件事情上下手：安息日、耶和华节期、割礼、食物律。所以你知道，魔鬼比我们非常知道如何守神的妥拉，要神的百姓不知道，还在里面骂来骂去，那魔鬼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一到了哈努卡，我们纪念了什么呢？纪念神迹啊，这个对不对？圣殿这个金灯台没有油了啊，一点点的油可支撑8天，就神迹。所以哈努卡啪一大片，我们要神迹，我们庆祝神迹。你知道神迹是怎么来的吗？我讲完了，你在今年的哈努卡来到了，我盼望大家好好过哈努卡。那么马加比一书哈，你可以去查马加比一书中文的，马加比整个1、2、3书都有，所以你去打中文都会出来。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截了几段哈，关于这个马加比一书记载马提他亚一家是如何像他的祖宗腓尼哈一样为妥拉大发热心。他是祭司，那个背景就是说，希腊王进驻了耶路撒冷，因为马他提亚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家族的，是他们家族的爸爸，就像相当于亚伦，他非常有属灵的影响力。如果让他先去到魔鬼的祭坛上献祭的话，所有人看见了，可能会跟着马他提亚一家背弃神，背弃神的妥拉盟约，所以他们先盯住了马他提亚一家，然后把他们所有的犹太人都招聚，然后对马他提亚威胁他说：“你要向我们的神献祭，你不要再守了，大势已去了。”所有犹太人都站在一圈。所以呢，我节选了一下，这是马他提亚他的话，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儿子，并我的弟兄，仍要遵守我们列祖的盟约，我们绝不丢弃妥拉和典章。”我们不会听从你这个希腊王的话，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的敬拜，或偏右或偏左。所以这希腊大军这个王很生气哈，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提前预备好了一个魔鬼的祭坛，正在说着呢。你知道这么慷慨激昂，一个犹太人都上了那个魔鬼的祭坛去献祭。当时马他提亚看见了，气得不得了，拿起一个枪上去把那个人就杀死。然后马加比书说，他对妥拉的热诚就如腓尼哈对撒路的儿子辛利所做的一样。马他提亚在城里大声呼喊说：凡热心妥拉拥护盟约的来跟从我。那这句话非常打动我。其实我对妥拉学习有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是多少年前我偶然看见了这个马加比书信，我看到了这一段我就呆掉了，原来事情是这样子的，谁热心妥拉谁来跟从我。所以马他提亚一家跟他那些儿子们，跟那些少数的不愿意 妥协投降的，逃到山洞里，因为耶路撒冷没法待了，圣殿也不在了，很多犹太人殉道，也很多犹太人投降，他们就在山洞里躲起来。所以他说来跟从我，他们就在山洞里坐。所以马他提亚临终前他有一个遗言，这是马加比起义发生之前他已经去世了，是他的儿子犹大带领。他说：孩子们， 这个如今你们要为妥拉热心之前，就是说如今骄傲当道啊，这个大事看似已去，但是不要妥协。他说孩子们，如今你们要为妥拉热心，为我们列祖的盟约舍弃你们的性命。若有人爱惜生命，他必失掉生命；若有人失去生命，他必会得着生命。我们的祖宗腓尼哈因大发热心而得了永为祭司的盟约。以利亚，这周妥拉周的先知书讲到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因妥拉大发热心而被接到天上去。我们看一看我们历代的这个犹太列祖哈是怎么来认识圣经中的人物。我们一提到以利亚、以利沙，就想到大有恩高啊，大先知啊，是这个充满了这个神幻力量的。我们要像以利亚跟以利沙。但你们知道吗？圣经中所有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为妥拉大发热心，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神迹跟功绩留下来，被人传颂。他这个遗言里面还提到了很多人，我就为了节省时间，我只提到腓尼哈跟以利亚。大家提到亚伯拉罕，提到大卫，提到大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看一下马加比书信。孩子们，你们要做大丈夫，因为妥拉当为妥拉刚强，因为妥拉必使你们得尊荣。你们又当把所有遵守妥拉的人召集到你们那里，好为你们的百姓报仇。所以我们下周会看到耶和华吩咐百姓说为你们报仇。摩西反过来跟他的百姓说，我们要为耶和华报仇，这是跟神的名跟神的百姓有关的。所以你们要为你们的百姓报仇，因为很多人因为遵守妥拉盟约被杀掉了。要向外邦人完全施暴，并且遵守妥拉的规条。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施暴的神吗？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审判报复的神吗？他是 Avenger， 他是 Avenger of Avengers， 他是复仇的神，你知道吗？耶稣也说了，第二次来是要复仇的，审判他的敌人。如果你是跟他站在一起，如果你是跟他守护妥拉盟约，他被你报仇的。阿们。太早，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腓尼哈的后裔的马加比一个祭司家族。所以他死了之后，他就留下了一些遗言，说你们要征战打仗，就跟着我们的儿子，就是你们大哥犹大马加比哈。所以说后来马加比起义夺回圣殿是在主前165年左右。他们，我记得那个记载说，他们那是个一小群人在耶路撒冷山洞里，没什么吃的，但人家进食呢，不是没因为没得吃而进食啊，就是他们那个进食对神的心。有一天突然在进食当中，有一个犹大就起来说，我们要攻上去把圣殿夺回来。几个人哦，去攻打希腊大军。我刚看都傻了，说你进食哎，你还没吃东西。进食那个力量足够整个击败希腊大军，把圣殿夺回来洁净。你知道那个为神为妥拉大发热心，为神那个祭邪的心发起来的时候，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对不对？我跟你讲，到了末世我们会要经历，如果到了末世你不经历像马加比这样子，我跟你讲你活不下去的。危险的日子必然来到。我不喜欢恐吓，我也不喜欢说我们好像被 doom 了，我们就好像有些人他会跟我说他要领受这个更糟的日子会来。我跟大家说，糟糕的日子结束了嘛？我发过这个小小的知识言语 ，Dark days are over。他跟我说，更糟糕的日子会来到，所以我来见你，以后就见不到了。我说啊，好的。所以这个暑假很多人过来见我，那这个世界不行的。我就认真想啊，他们都是学妥拉的人，我没有开他们玩笑，他们很认真。但是我也很认真，我这个周末就在想，我还是觉得，不是我觉得，这圣经中告诉我神的荣耀超过一切，最危险的日子肯定会来到，不怕，但是你必须知道危险的日子来到有多危险。如果历世历代的马加比起义这些事情有过的话，你不要幻想我们比他更加怎么样。但是学习妥拉这十几年，还有在过去的3年当中，我们都被锁定在某个地方，很多人都不能动哈，就被锁在那里，要撞墙的也不能走的。 你知道吗？这三年是神给我们信心一个突破的信心的一个建造。看到了神的荣耀吗？当你看到了神的荣耀，我告诉你，这些危险的日子必定来到，但是愿我们都像马他提亚一家，为妥拉大发热心，敢于牺牲生命。如果你敢于去为了神的名去死，我告诉你一定会生，你会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危险的日子一定会来到，所以我们站在这里跟大家去传讲妥拉之道，是在预备我们的信心。要不然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要不然在这里讲一个半小时也好，我们一周花十倍的时间去预备，就为了站在台上两个小时作秀啊？因为我很爱演讲啊，虽然我很喜欢演讲，我真的跟神好好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妥拉读出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等那一刻发生的时候，我不能说保证我 OK， 我说自以为可以站得稳的，我第一个先把脚站稳。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一定要从妥拉当中得到一些 得到很大的真理，而且你一定要认识我们这位神的荣耀。我主的荣耀已经来到，众天使应声唱，我经常会脑子中出现这些荣耀的场景。黑暗它注定要来，如果黑暗不出现，如何知道你是光明之子？野兽啊等得出来，他要来审判，他要来复仇。所以坐在这里，你的灵眼要打开，你要非常的清醒，你的灵眼要非常的兴奋。我们不是在这里做基督徒，是在我们这里要成为祭司一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我在跟大家讲的这个腓尼哈的一个后裔。但腓尼哈还有一个后裔在这个马加比之前，写在以西结书44章。我想大家都知道，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利未人跟以色列人都远离我，但是只有利未人祭司撒都，他仍然坚守神的圣殿。所以这个撒都是腓尼哈的后裔，大家可以有时间去查以西结书的44章。所以如果我再多说一句的话，说神说以色列人包括利未人都远离走迷我，就是走迷远离我。其实你知道什么叫走迷跟远离吗？你去读的话，神的意思就是说，走迷跟远离就是你们去拜了偶像，去拜了魔鬼，将你的儿女献给魔鬼祭祀他，流无辜人的血。利未人应该站在神跟人的中间，在神面前服侍神，然后教导百姓，而利未人反而在偶像面前伺候这些百姓。所以离不开的就是这些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看，这是腓尼哈跟腓尼哈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打开放在心里。腓尼哈在淫乱跟罪恶的时代站起来，你是不是一个腓尼哈？拜什么就像什么。如果我们敬拜真神，这位是祭邪的神，圣洁的神，你会可爱公可，你会成为可爱的、可敬的、诚实的、公义的。所以我下一个话题往前走，往下走，就是第二次开始统计人口。瘟疫过后，对不对？开始统计人口。神统计人口是做什么？看有多少人20岁以上人出去打仗，对吧？还是要夺地为业了，多少人我就要分地了，对不对？当你分地之前你要怎么样？分地之前你要夺地为业，就是因为神把地赐给我们了，我们才可以去夺地，才可以打仗，才可以夺回来。如果神没有把地赐给你，你千万不要去夺哦。就像那个十个探子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神没让他们上去了，结果被打得哗哗流。擅自做主，擅敢行事，不行的。所以神没给你的地，你去夺也没用，你要清楚神给你的地界在哪里。所以数这个人数是为了夺地为业啊。我做一个简单的数字统计哈，我这个看了一下没有意思的，你就略过哈。三个支派一个军营，吕遍这个营都是赤字，人数减少。但你注意哈，西缅支派减少最多。这你要是说，当我们说减少跟增加，我们也不是说怎么样，这个有一些正常的幅度，就跟你每年的体重有一些减少增加都 OK 的。但是你知道这个，但是医生跟你说你要是减少增加太多了，你就要去留意了，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对不对？所以 他说这个西缅支派减少了37,100人，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很可能就是说在刚刚发生的这个新利，他拜了假神，然后整个支派都跟着新利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被瘟疫击杀，可能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你看这，所以属于这个里便支派第一个军营全体减少。所以我就想，就他们就是安营扎寨，他们都是邻居哈。我就想，谁是你的邻居非常重要，你选择与谁为伍非常重要。就是这些抵挡神的人天天在你旁边住着，然后哇天天给你讲这些话，你可不就去拜魔鬼。那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弟兄说啊，这几年就我妻子在我旁边就一直念我，就呀一直讲话，然后还我不听他也讲，全是讲这个信仰信心，所以我这个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影响。我说你有一个好妻子啊，所以你今天还在这里。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环境很重要，所以都妻子爱讲话，但讲什么内容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若喜欢一个男子，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妻子，对不对？这妻子很重要。哎，下一个犹大支派的军营都是增加的，这蛮有意思啊，都是黑字。下一个马拿西支派的这个营，就是嘛，只有以法莲减少8000嘛，就是跟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有一个概念。然后总数是什么？总数40年之后，整体减少了1820人，没有很大的浮动，也都还感谢主。但是圣经陀拉告诉你什么？那第二次数的人数，没有一个人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没有一个是摩西跟当年的祭司亚伦数过人，因为他们都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语，我要死啊死啊，就死在旷野。那这一些的601730人，没有一个是当年的人，这个很恐怖，这很值得敬畏。那么我这里没有列出来，利未人40年之后是23000人，40年之前是22000人。但是利未不属在12个支派里面，他们是属一个月以外的，他们是单单分别出来。第一个是要赎出以色列头生的，第二个他们要在圣殿服侍神，他们不会去属在以色列支派里面上去夺地为业得产业，因为利未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神是非常公平公义的，他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你们不要离弃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并不是说啊很穷啊，这个服侍神很穷哎，没有啊，钱也不够，吃的也不够，还要看一般人去养。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会给我们留的一个印象。妥拉里不是这么讲，利未人是很尊荣的，我是要服侍神，你们得养我， OK， 你不养我你有罪了。然后你们给我这些食物啊，这些产业之后，祭司利未人还要从这里再拿出1/10归给神的。所以这个源头是神，不要谁拿的钱多谁有声音大，因为你了不起了。哎，你回到妥拉里面好好看看圣经好不好？利未人是直接服侍神的，对不对？其实利未人自己也可以有他的地嘛，对吧？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分地。所以你要看一下神在说分地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支派如果多的就给他多一点地，人少的就少一点地。然后呢还是要研究以后呢，就是多的人还是要给他多地，少的人还给他少地。我说那是这样子，你就按照你的主观意识去看嘛，刚才数了人数，对不对？谁人多，你看刚才谁人多，还就没有一目过去，就是最多的人是谁，他们支派就多一点，还要研究吗？我也在想，你觉得犹太人是觉得这个很不合理性，都已经说了人多就地多，人少了人少，人少就地也少，那你还捏什么揪？万一这个揪捏出来人多的得了少地，然后人少的得了地多，这咋办？所以而且神说他不是按人数分地哈，哎，不是按人数吗？他说他是按人民的数目啊，这个就非常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你不是一个数字，你是有名字的，证明你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每一个人神都认识你。所以他按人名的数目分地，就好像说他有一个册子，每一个人的名字记载在这里。所以你没有经常看到说陀拉里面圣经里面经常记载人名，有名有姓的，有多少千年了，是谁把人的名字都一笔一画的记下来，这个人 曾经存在过。所以就好像神有一个册子，按照人名的数目，你不是一二三四五，你是陶若、焕珍、杜青，你是曼曼，你是谁谁谁，对不对？你是傅杰，你是小林弟，你就把它写下来。你是泽健，他认识你，所以你要乖一点。他认识，按照名字认识你，所以他要按照你的记载在上面的名字，好给你产业。所以这个我会联系到生命册，这个意义很大了。我们不是在这边看他们旷野去分地，关我啥事儿？反正我是基督徒，我就去夺业了。我上以色列买个地，我就住那儿了，我就完成了圣经的这个美好的预言。No。不是的，你没读懂妥拉，不要被冒犯，我还没有讲完。所以人按人名的数目好研究分地，然后我就说神就吸引我去查了一个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查了之后我从椅子上跌下来。这个字好研究的究，它这个字，这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是我最不会发的一个音Gorao 就这个 Ra Gorao， 来杜老师念一下啊。对 Gorao， 我跟大家发的是英文的发音啊 Gorao。 Anyway， 这个 Jew 的意思是 Gorao， 它意思是什么呢？ Portion Destiny， 就是这个 Jew 是确实有一个 Jew 的意思，它还有所得的份、产业、土地跟命定。哇，这就不一样了。我想说神为什么会研究呢？难道他也占卜邪术吗？神不是说不要让我们像外邦人一样这个动不动就抽个签啊什么？哎，你发现使徒行传里他们想要再立一个使徒代替犹大，他们怎么样抽签，有没有？所以这个签在人的怀中，定是在耶和华，就是你不要按照你的主观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要把这个主权交在神的手上。所以这个研究分地，如果究真的是有这个命定跟你的产业份的话，那么你的命定、你的产业、你的份在谁的手上？在神的手上。你的究在谁的手上？你就是被神掌控。如果你的究是在耶和华的手上，你的命定跟你的产业就在神的手上。如果你把你的究放在魔鬼的手上，那么怪不得你的人生就被魔鬼掌控，事事不顺邪。但我们神是忌邪的神，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现在你，我盼望这周妥拉结束了，不要就忘了，然后进入到下一段妥拉，永远就是学了后面的，前面都丢掉了。不是的，妥拉是一连串下来的，你一定要去想，我现在的，我把我的人生的主权、我的命定交在谁的手上？你的基督在神的手是在谁的手上？那我必须要提醒你说，我念两句经文好了，我没有列在上面，就是说。这个究所出现的经文呢，它经常在圣经里是以产业、你的份为，就是这些经文出现的。然后你看哈，耶利米书的13:25，这是讽刺哈。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这是我量给你的份，这是你的狗，这是你的份究，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的偶像。”然后约书亚记17:17说，约书亚对约瑟家，就对他的本家，约书亚也是以法莲支派的，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刚才我们看马拿西增加人很多，马拿西是增加人最多的，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的，不可仅有一丘之地。神要给以法莲跟马拿西约瑟支派很大的产业，你不能只有一点点，所以都用这个丘去形容。还有一个就是启示录21:8说，没有胆怯的、不信的，不信的是罪啊，不信可能把你从神的国中拉下去，可以使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你说魔鬼有什么？魔鬼好像比神更爱我啊，对我很温柔，来试试看。但是我必要提醒你，我温馨的提示你，魔鬼的份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所以你要选择，你可以做选择。我把真理告诉你，你要去做自己做选择，我没有办法强迫你。那么这个揪的意义非常大，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揪是什么，就是很随意的就丢出去，充满了随机跟巧合。所以犹太人在理解这个神的研究分地又是非常理性的，又是非常不理性的。 研究，就是说每个支派都站在神面前，哎呀，我们不知道这个聚会什么样子，我们的土地留会有多少，但神又说人多的地多，人少地也少，那这个聚会你怎么去理解？那么你知道犹太有一个拉比卢巴维奇，这全以色列地都认识他，他有一个对这个研究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看见，我看了之后说哇，这就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当你去看他这个一个理解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带到我们神的话语上，有更多的亮光会打开，因为一切的奥秘都在耶稣的手中，所以耶稣是打开所有奥秘的钥匙，所有的人的领受，你如果带到耶稣里面，那个亮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位拉比他讲什么呢？就是蛮长的，我只给大家节选一段，那我可以念一下哈。他说有些事情的发生，突然事情的发生，还有一些机遇巧合的发生，这些事情塑造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机遇跟巧合，突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我们人生都有，所以呢这些事情会让我们做出一些决定跟选择。突然发生一些事情，我要做一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最好的来完成我的人生目的，对不对？然后一个人会选择成为妥拉学者，那另一个人他就相信说，哎，有一个神圣的手带领我进入商业领域。第三个人说，我感觉神要使我成为一名艺术家。那么这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理性所得着的，你得着你所得地业的份，你觉得你的地业是在哪里，你的究在哪里，你的 portion 在哪里。我是妥拉学者，他是搞建筑的，他是搞艺术的，他是做什么的，这是你的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然而有些情况跟经历会降临在我们身上，突发的事件很随机的，很巧合的，人们误认为这就是一个 chance 机遇的发生，那通常好像很正面也有负面的。那事实上这更加表现出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更深度的介入，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重点。有些事情发生了你觉得是机遇，有些事情发生我觉得是灾难，人生的横祸，那怎么可能是神更深度的介入呢？这个重点就在这里。所以我说今天陀拉你听完了，你不改变太可惜了，你一定要改变。然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产业都有被显明出来的时刻，你的产业是什么？总有一刻被显明出来。那么这个时刻来到并不是由你说我要知道我的产业的显明是什么，是由你的理性驱动发生的，不是，也不是说我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运行在我的生命中然后使这个时刻显明出来， No， 也不是。是什么呢？这些时刻的到来都是说我们是谁跟我们是什么的本质使你那个产业显明出来，是你得应该得的份被显明出来，跟你是谁跟你是什么的本质。所以当一个人，就是当一个人他灵魂最深处的那个自己与他的源头的合一所带来的，当你最深处的自己跟你那个源头合一的时候，你的命定跟产业就会被显明出来。那我问你，你的源头是谁？你的源头是谁呀？你的源头是创造主，所以那产业必须要显明出来。这不是说我要不要的问题，你应该听了很兴奋。然后我长话短说，活着就是一个人灵魂的核心，你的灵魂有一个核心，有个中心，就像你一个人中心是有一个肚脐，这是你的中心。但是你灵魂的中心，你的灵魂的 core， 你的灵魂的核心，你要与一个真理的核心，你必须吻合一致，你这个人才活得有意义。要不然你就行尸走肉，你一辈子也活不出来你的命定，你一辈子受了各种各样的苦，或者是你一辈子吃喝玩乐好得不得了，结果一场空，你没有活出你本来应该有的那个人生，非常可惜。不管你是突然受苦也好，不论你是向世界上走的人啊，吃喝玩乐。今天我们在这里，哎，听讲到坐着不能动啊，外面那些人在逛商场，在世界上吃喝玩乐。因为你坐在这里，你是让你灵魂深处那个核心在跟你是谁的那个真理的核心吻合一致。你的核心，你的真理的核心是什么呢？你的真理的核心就是说，你作为神的孩子，你就应该命定有一份产业，你必须跟这个真理核心一致吻合，你就叫做活着， 要不我们都是活死人 OK。 那么重点就来了，重点就来，这是一个重点，你一定要听好啊，耳朵打开，不要睡觉，清醒起来。我的重点还有，还有，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巧合，这是我自己的领受。那个拉比的话已经结束了，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巧合的，没有一件事情是随机的。哎，我有的时候会接到邮件哈，突然发生什么事情需要祷告，我说哎，突然随机发生，哎呀，怎么这么多麻烦来了？或者说哇，那个天上掉馅饼，我中六合彩了。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巧合，不过你可以去查一查，所有中六合彩的人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把这个幻象已经放掉了。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件事的发生是巧合的，是随机的，是任意的，不论你是不是用你的理性可以去解释的，又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我根本不能接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哪里比人家更糟糕？是我比他更有罪吗？我去数一数他的罪比我还多，然后就很容易进入苦毒怨恨，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比他更不配吗？哎呀，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觉得要什么都有什么，哎，我可能比他更优秀一点，我可能比他更配得一点。所以人就在这里，因为有一个真理我们没有被认识清楚。那么神已经预备我蛮久，让我知道这个真理，如果我领受了，我要跟你分享，因为这件事情要打开你很多的事情。所以不论你是不是能领受，是不是你能解释，你必须现在跟自己的灵魂深处那个人讲一句话，这都是神在我生命中的揪，这是神的介入，他在为我成就极其伟大的事情，而且他在为我成就这个极其伟大的事情是，都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神的孩子，要承接这个产业有关，紧密相关。所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跟你承接天上的产业有关。所以今天我们跟弟兄一起分享的时候，真的安息日早先来，我们就有一些时间分享，很愉快。貌似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如果这些不幸的事情让我们认识了神，最后你是要得着属天永恒的产业，总比我万事顺利，但是我从来不认识这位神，我的生命从来没有得救。我讲的是基督徒，在教会里，在普世的传统教会里做着多少个行尸走肉，没有真正的灵魂得救，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妥拉的真理。但是神不会放过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会让一些事情发生，他会让一些事情大大的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把你打碎，让你停下来，然后你想一想，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人，每一个坐在这里学妥拉，无论是你在线上还是在线下，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因为人生发生了很大的事情震动你，把你震动到妥拉的里面，还有人会被陆续带过来，但有很多人来一下就走了，为什么？因为凡是在认真学妥拉、活妥拉的团队里面，有一个祭邪的烈火的大火炉。如果你没有跟神有一样的祭邪本质，你在这里坐不住，火烧屁股两天就不在了。你要向我证明一下，你是里面有祭邪神烈火的，我看能待多久。哎，我们这里的人，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持续到今天的，我觉得你们都太厉害了。从那个刚出生的小孩，还有在肚子里的小孩，就是他们急急忙忙要生下来，这里有一个妥拉的火炉，就跳向了火炉，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产业。那今天在敬拜的时候，今天是所有小孩都几乎到齐的了哈，我想哇，耶和华，这是你的产业，对不对？我下面继续讲。所以说这个真理的核心呢，我们就说这个跟你领受产业有关。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孩子吗？为什么？你不是出生在中国的某个城市吗？你是姓赵、姓李、姓赵钱孙李，你是老赵家的孩子，我是老人家的孩子。我是说中文的，你是中国人。我是说你冰斗啊，我是香港人的孩子。那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吗？对不对？所以上周带圣餐的时候，神让我用了一句经文，其实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所以这一周神就让我把这句真理打开了，我就吓坏了。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是什么？是身份吗？很奇怪耶，基督教很喜欢讲身份，而我在圣经里面听到的就是权柄。得胜了，我要给你一个权柄，可以到生命树那里。如果你接受了耶稣，给你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昨天我跳起来了，我说主啊，你没有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我的身份，这是一个权柄。你什么权柄？你只有成为神的孩子，你才有领受产业的权柄，这是你真理的核心。我的产业在哪里？所以在地上，基督徒也跟着世人一样打那个上法庭，打遗产战啊，争夺遗产。但你不知道，天上的遗产的不用争，它必须是你的。你只要做好你的神的儿女，你就会得到这个权柄。没错，身份带来权柄。所以做神的儿女，你就要承接这个产业，这是你的真理的核心。所以你承接产业，只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国的子民，不是因为你有多优秀。但是我足够优秀，因为我知道我要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足够我觉得好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大。所以你的产业在哪里？你的产业在天上。所以我刚才讲说，神是按人民的数目分产业。你知道天国的产业神也在分。如果他在地上研究分产业，我问你，因为他们快进入以色列地，对不对？有没有人否认耶稣不会很快就来？有没有？是不是所有人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耶稣快来了，对不对？那你觉得耶稣快来了之后，他快来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被他带到新天新地，虽然先有千禧年。请问你到新天新地去住，你要不要知道你住在哪里？要不要研究分地呢？所以我就觉得很兴奋，耶稣要来了，他拿出他的册子，然后按我们这些人民的数目，你是哪一个支派的，然后他要将天国的产业分给你。所以我突然读懂了彼得的讲的话，你们是做神的儿女，所得着的是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那里没有虫子咬。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说我今天躺在床上，被那个四点钟就被鸟叫醒了，就我们家有一只鸟，一边四点钟就叫，然后很大声，还他醒了我也醒了，在床上就想，说主啊，真的很奇妙。我们之前没有读妥拉的时候，我根本就觉得这些话太高大上，很不具体。反正我眼睛一闭死了，我就到天上有一个产业给我。你告诉那个产业不会就这样下来，你要夺地为业，你要打这场征战，你要打赢了，对不对？要不然神说你为什么要数算二十岁以上出去能打仗的人？你出去能打仗你干什么？你是夺地为业的。所以你像那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耶稣啊责备每个教会所说的话，他最后说你们要做得胜的，你只有做得胜者，你才能得着这个产业。这神儿女应该有的这个生命的权柄跟能力，你是要做得胜者的。所以有没有这个概念连起来了？神在地上让以色列人要去夺地为业，他拈阄，这个拈阄投出去的，据说那个时候是小石头投出去的，它是你的命定，你的命定跟你的地界跟产业在他的手上。今天回去跟神祷告，从现在开始为你活，赶紧读圣经读透了。你为我量的份在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现在不用去挂虑我这个产业我要多大，我多大房子。你现在所要顾虑的就是我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是具体的，圣经告诉你。所以你要学圣经，你如何成为得胜者都写在这里了。我要再讲的话今天就要讲到下午了，对不对？所以你是父亲的女儿，你有一个权柄得着产业。所以这也是西罗非哈的女儿们非常知道的。西罗非哈，你不要小看他的这些女儿们，他们渴慕父的产业，他们是精通妥拉律法的才得妇人。为什么？因为我不重复了，这周你都读过了。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在神面前，在摩西面前请愿，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我的父亲死了也没有儿子，我的父亲的死不是因为跟可拉一党 犯罪死的，因为可拉一党藐视神的地，他不要进入耶和华地，所以我们家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家是渴慕神的地的。那我爸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死掉的。犹太人说他可能是在安息日捡柴，这个就不追究。另外一个希罗菲哈，他非常知道妥拉中神的心意，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得不着产业，我们这个支派的名字就从以色列中被涂抹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妥拉说，妥拉里面从前到后，神不希望以色列人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从这个以色列会众中被涂抹被剪除，这是一个很重的审判。所以犹大的儿子为什么被耶和华看为是恶的？因为他不想给他哥哥留后，如果他不给他哥哥留后，他哥哥这个人就从整个支派中被涂抹了。所以希罗菲哈的女儿，她去向神请愿，她非常知道妥拉中神的心意。所以你要去诉求，你要去向这位至高神请愿，请你懂得妥拉。因为撒旦路西佛非常知道妥拉，他告你，他控告你是按照妥拉的条例，这因为天上通用啊。你以为撒旦他像人一样胡说八道吗？路西佛非常懂得神的妥拉。你要不要学妥拉？一定要知道仇敌是怎么控告你的，你要在这个妥拉中找到依据驳回去。你先要活出来一个应该有的妥拉样式的生命，你站在天国法庭前能站得住啊。你不懂妥拉你怎么去诉求啊？我为你捏一把汗。圣经上有一句话，你不要到处去诉求，反而整个天国把你的罪想起来了。这是很恐怖的，对不对？所以希罗菲哈的一个请愿，耶和华就像肯定菲尼哈一句话，就是说希罗菲哈的女儿们说的有理，然后耶和华就开始颁布了一条律法。我就不重复了，这条律法就是说以后这个产业绝对不会流失，都是传给这个人至近的亲属，就给他。所以这个至近的亲属我也不会打开了，因为五旬节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至近的亲属他的真意是指向耶稣啊。你要做耶稣啊至近的亲属，你才能得着你会失去的产业。所以我不会那么的认为说耶和华因为希罗菲哈女儿的诉求临时定了一个新的律法。其实神的妥拉律法，神的所有的原则都在天上，看你要不要去把它拿下来。如果你不懂得去诉求，给你属于你的恩典永远在天上。所以他们就说，有一天你上了天国，看到属于你的那一个产业，你会后悔的来不及，我怎么没去要啊？该客气的时候不客气，不该客气的时候穷客气。哎，不懂妥拉才会这样，不要被冒犯，我这都是好话。所以有些经文你一定要知道，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瞎求妄求，都是要浪费在，都是跟你们的厌乐有关。所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因为你要对神有期待，这些人只这些东西只能是神为爱他渴慕的希罗菲哈式的女儿们存留的。如果你不要，你就像辛利一样灭亡被杀死，就像可拉大贪亚比兰一样就倒闭在世界的埃及旷野。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在太平的时候，这些话听得耳朵都痒痒的，甚至发痒。当那个危险时刻来到的时候，我盼望你想起这句话，那你要真信。当黑暗的时刻、逼迫的时刻、患难时刻来到的时候，这些经文可能更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个环境大势所逼，大势已去，还什么敬畏他的人一样好处也不缺。我现在都这个样子，所以太平的时候。你不预备信心，你这个艰难的时候你就更不用想了。所以现在赶紧预备这些话语，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信心的积累。有一刻到了那个时候，你要想起来的时候，这句话会对你带来很大的超自然的力量。你背能背就背吧。所以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在研究分地的时候，为他们这个支派的女儿们得着了父神给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让他们自己的是我是谁跟我是什么的，我是我父的女儿，这个自己里面那个灵魂核心跟神的源头吻合，他就得着了产业。我希望你也是，我希望我也是。 那么在那么之后我们就看到说约书亚被神提出来接替摩西，摩西讲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有意义，我点一下。摩西说，十七节，二十七章十七节说，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的，你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我就讲这句话。你有没有见到人遛狗啊？我早上起来就看到人遛狗，那狗是在人的前面还是走在人的后面？雅琳，你家狗走前面还是走后面？走旁边。就说，所以我很有意思啊，就是你一眼望过去，以前雅琳也讲过，说你不知道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对不对？所以你一眼望过去，以为是狗是领导者走在前面，所以他走在前面，他也很有意思啊，他也回头看看主人要往哪里去，他才能去，他才能知道他要往哪里走。他心情好的话，他跟你走；他心情不好，他跟那里就，对不对？这遛狗人就知道跟你杠上。所以这句真理是这样子，现在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狗式的领导者和带领人。但真正的领袖是什么呢？真正的领袖是要把人带出去也带进来的人。你不要像那个狗往前走，但你也不知道走哪里去，你还走前面，对不对？真正的领袖是懂得把人带出去也要带进来，带哪里去？你要带领百姓去你知道他们必须去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所以很有这个领袖的这个特质哈，表面上看起来就喜欢带着人呜呜跑来跑去，在以色列经常看到团，一个人带一个团呜呜跑来跑去，你就跟着去，你也不知道跟着哪里去。哎，你知道把这些人带到哪里去吗？带入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你要让这些人得着神的份跟神的命定。我们不要做狗式的领导人，我们要做真正的约书亚、摩西、亚伦，还有这些马他提亚、但以理、以利亚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神的领袖。所以这周妥拉开始是新历，在魔鬼的日子敬拜魔鬼，所以这周妥拉以耶和华的节期结束。你可以连起来了吗？你可以连起来。耶和华的节期从创世纪开始，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所记载节期的重点跟层面都不一样。所以民数记你看到他讲这个节期都是在献祭，所以我马上讲。所以耶和华在二十八章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库尔榜，你要跟我亲近，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听到了没？按我定的日期献给我，你不能按照你的日子去献，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这不是你的日子。所以按日期这三个中文字的希伯来文是 moed， 所以你要看看神的节期是什么，你要懂啊，你才能去过啊。每一天都是神的节期，每一天是神的节期，每一天都向他献祭，从晚上到早晨，所以每一天是他定的日子。但是这每一天里面还有每周的安息日，是他的节期，安息是他的节期，就是今天第七天。神没有说 Sunday 星期日主日，他的节期里没有主日，没有星期日的敬拜。现在的资料很发达，我都不想再讲，我已经讲了十几年了。你去任何的一个网站上去查一查，都告诉你Sunday 星期日敬拜神是怎么来的。不要再蒙蔽自己，不要再让自己陷在被欺骗的当中。愿那把祭邪的烈火把你烧醒，看见没？今天你读了这周妥拉，如果你再不做出一个选择，我知道你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菲尼哈的后裔，你是不是大拉比耶稣啊教导出来的。每周安息日，每周还不够，每个月的月朔，每个月第一天安息日跟月朔，凡有血气的都来敬拜我。然后就是每一年的它有固定的节期，月节里包括除酵节，对，你可以再说里面是第三天是有一个献出赎祭的出赎节，然后是七夕节，更大的一个收获的更大的一个出赎节，然后是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除了这里面之外，在圣经中还会看到一些人因为为妥拉大发热心，绝对不妥协，而有的日子神也是钦定的，就是普尔日跟我们说的修殿节汉努卡，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你要按照神定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说，你不能行为像新律，你却要渴慕非尼哈的奖赏。如果你没有在神的日子去敬拜他，你就等于在敬拜魔鬼，这个事情很严重的。我可以选择每一天都敬拜神，对，没错，每一天是节期的，从晚上到早晨，但是神定了这每一周最后一天。你像我今天在床上跟鸟一起在思想神的话，你知道一到了礼拜五，一周第六天，你整个人的那个里面那个人的核心，你整个人的灵魂，你就开始有感觉。不是因为到大周末了 ，no， 是因为今天晚上日落要进入节期了。我今天在床上躺着，我就想，哎，你知道那个星期五这个希伯来文叫什么？西西，对不对 ？Yom 西西，就星这个西西的 Yom 是日子啊，就记住星期五哈、啊。哎，你知道那个 Yom 西西是怎么写？西西就是信那两个希伯来文字母加上母音叫西西，信就是神的名字，对不对？这个。神在旷野定的安息条例，通过你守玛纳，你捡玛纳来彰显。你在用西西，在星期五第六天的早上，你可以去拾到捡到两份的玛纳，然后你这个多余出来的一份玛纳，你要留到安息日今天早上吃，因为安息日安息吧，不要再出去劳作了，再出去捡食物了。你昨天早上已经捡到了。唯有星期五早上你捡到了双份的玛纳，你留到第二天早上安息日早上不会生虫子。但是你平常日子所捡到的玛纳，如果你故意的留到第二天，你会生虫子。所以神在星期五进入安息日之前，你可以说是安息日了，赐给我们双份的玛纳 ，double， 信神的名字的双份。所以你得着了双份的产业，是不会生虫子的，是永不衰残的天上的永恒产业。如果你领受安息只是领受一个宗教的，只是你不愿意妥协，我这么多年如果我守错了，这个是我的底线，我不可以去否认的话，那么你将错失这个用心细得着这个沙巴的祝福。就是节期，要不然你就像新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我们都知道，在过耶和华的节期你是要喜乐，但是你发现民数记记载节期都是讲献祭，对不对？每一个献祭你一定要做的就是一个赎罪祭。所以我之前在领受节期的时候，民数记我都基本上跳过去，因为献祭，因为这周你要讲妥拉，你必须要去想。你知道你节期为什么可以喜乐吗？是因为主耶稣啊，无罪的羔羊代替了你的罪，担当了你的忧患，背负了你的痛苦，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你才可以喜乐。我们的喜乐绝对不是像世界上异教节期那种狂欢、荒宴跟醉酒。荒宴醉酒之后就是行淫乱，男男女女或者是男男女女。现在这个世界是罪恶跟淫乱的，需要非尼哈站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放下一切劳碌的功，来到这位王面前尊荣他、敬拜他、赞美他。既然今天是安息日，来到这位王面前，你敬拜他了，你赞美他了，你尊荣了他的话语，就是因为这是他当得的份，你给了他，这是他当得的赏赐，你给了他。我们不能一直诉求我当得的份，我当得的赏赐。耶稣啊，也有他当得的份跟当得的赏赐，你有没有归给他？主啊，我要你的同在。可是当神要你的同在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很高兴今天你在这里。所以神是一位公平的神，我们的道很不公平，但神的道非常公平。如果神用我们的这个不公平来对待我们，今天你在哪里？我们到底有没有一点公平公义跟良心，就回家去悔改？真的悔改的地方太多了。最后我要结束了，记住这一堂陀拉里面所有的，我让我们安静一下，想一想今天陀拉告诉我们的。请雅莲长老帮我们有一些音乐，我希望你安静一下，会记住这周陀拉神要对你讲的。我盼望你回去看一下启示录七个教会耶稣啊所说的话。你要记住，我们要记住神的责备， 你一定要像腓尼哈一样为神祭血。你只要有了一个祭血的心，你肯定会为妥拉大发热心的。如果你爱神，你会像他，你不可能学了他的妥拉你还是不冷不热，绝对不可能，你会非常的火热的。你绝对是不可以容忍罪恶的，你绝对是不可以跟那些外邦人献魔鬼过魔鬼节期的人，外邦人混杂相合的，不可以的，你绝对不可以。你绝对不会说我为了传神的福音我跟他们一起沦为妓女沦为偷盗了，不会的，你只能把他们从黑暗淫乱罪恶当中带出来。不要再给自己的肉体的欲望找软弱的理由。今天你如果你不悔改，没有机会了。今天就是我们悔改一个转捩点。我们要像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一样渴望神的救，你要渴慕父量给你的地界跟产业，你要渴望主给你的命定在他的节期某 ad 里面打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神最重要的节期的首日，安息日。没有安息日，你不知道神的节期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今天是神命定的节期 Moed Shabbat， 神在他的节期要这样的命定，在安息日这样的命定打开。他要医治你所有的创伤，他要医治你所有的疾病，他要砍断你所有你不能放弃的软弱，但是你必须用信心跟他合一。你要走迷远离耶和华多少次呢？你不要以为总是有机会。你要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你有没有下一刻都掌握在这位神的手中，你的未来还有没有只取决于今天，你到底是不是跟神有一个真正的悔改。记住，我们没有办法向新利，却期待腓尼哈的奖赏。今天谁为妥拉大发热心，你今天就一定可以在你耶稣啊里面得着从上面他招你来得的赏赐。你记住，我们的神是念旧的神，他是一位好神。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是做他的儿女。阿们。也说啊，今天你对凡有耳可听的人讲话，保守我们的心，让今天所有来自你的话语都在我们的心田里稳稳的扎根，不被魔鬼夺走，绝对在里面，直到我们回到家坐上车子回到家睡觉，神的话语仍然在我们的心里面震撼震撼震撼震撼，我们在我们的耳边响着响着响着。今天就是你的改变突破的时候，哈利路亚，赞美主。也说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就做成你要做成的，哈利路亚，你的旨意必定成就。阿们，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